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我们已经迈进了这个公元的1999年，还有300多天呢，就要迈入这个第21个世纪。我们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幸运，但也可以说责任非常的沉重。非常的幸运是因为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新的世代，但是责任非常的沉重呢，是因为我们所要面临的21世纪呢，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某一方面说呢，科技非常的发达，人类的这个享受呢大为提高，但问题呢在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为了这种生活水准的提高呢，我们对地球的环境的破坏，以及呢从20世纪初以来呢一再的鼓吹的这种功利思想呢，实际上会使得21世纪的人类呢彼此陷入一种这个相互之间呢更激烈的剥夺，更激烈的一种相互的一种侵略。所以我想只有我们大家努力的来学习佛法，来实践佛法，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来显现这个佛法的宁静和平的气质，然后借着这样的一种这个个人的身心的一种影响力呢，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那么我们才可以期望呢21世纪的这个地球的环境乃至于整个人际关系呢，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继续来学习佛法，可以让我们继续来接引十方世界呢更多的众生呢到这个娑婆世界呢来学习佛陀的教法。那一方面是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公元2000年，那另一方面呢，用中国人的这个农历来讲的话呢，现在也接近所谓的年关啊，也就是这个年末了。那下个星期呢就逢到过年，所以呢我们这个课下个星期呢要暂停一次。本来我想利用这个年假呢要给大家考试，不过因为这个假期很短啊，所以我们这个考试要延后啊，延到过完年的时候来考啊。那讲到这个过年关呢，我非常喜欢这个证严法师呢，他有一个开示啊，他说很多人都重视年关，其实呢最重要是什么？是过秒关，就是每一秒呢其实都是关。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一秒就很难过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事情这个安排的不妥当，你每一秒都难过的。我觉得这个证严法师这个话呢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与其重视年关呢、啊、不如呢多用一些心思啊好好的修持啊，使我们每一个秒关呢都是过得有意义的，每一个秒关呢都是在菩提道上面呢能够向上增长，我想这个是最要紧。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在这个中国人所过的这个农历年这个假期里面呢，差不多连起来也差不多有很一个星期以上的假。那么我们知道台湾这几年也很好，就是说有很多的道场呢会提供在过年期间呢有佛期啦，有禅期啦、哦、也有准提期啦，有各种的这个参学的机会。那像佛陀教基金会，我刚才也请教我们总干事呢，他说从初一到初六呢还有连续6天呢，每天早上开始、哦、有一整天的这个念佛的共修。我想我们这个课、啊、非常的幸运，就是说我们有维农的这个师姐啊，他每一次领导我们大家念唱的时候非常的庄严。其实这个我们在共修的时候呢，这个念诵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的心大家的气、哦、大家这种这个善根啊，有时候借着这个念诵啊可以得到很大的调和，在调和当中呢可以彼此相互的有所互补。 所以我想呢，这个刚才总干事也特别说呢，我们这个念佛共修的时候呢，这维挪呢是很棒的啊、哦。那么我想呢，希望诸位这个过年呢，不要再吃喝玩乐，然后甚至有人很喜欢这个过年的时候什么打牌啊啊、哦，这些我觉得都是浪费生命、浪费精神。一个年过下来都是精疲力尽。你如果说这个一个年开始就弄得自己精疲力尽呢，这个我想就很可惜了。所以我非常诚恳的希望大家啊、哦，既然你有参加大智度论的共修，那这个共修呢，比较是着重一种观念上的启发啊，观念上的交流。那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在学习这些知识、学习这些观念呢，这是不够的。这个就变成所谓的说食属饱，就是在说某一个东西很好吃、很好吃，可是你都没有吃到啊，对不对？我们说哪一家馆子的菜多好吃，你没有吃到，这有什么用？都不是你的啊。那么，好像说是我们说啊、哦，有很多的这个珠宝啊，你数了半天，可是不是你的啊。啊，所以我想呢，诸位一定要在佛法上面呢落实，要选一个法门。尤其是我觉得过年这几天呢、啊，我们很多上班族啊，你可能比较可以集中一些时间。那么，希望你利用这几天啊，要加油，要精进。那么这个呢，是我想我们大智度论的共修哈、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落实来修持的这个底子来支撑。然后这个你今天在这里学到的东西才全部你能够吸收，好像杯子太小你就装不了多少东西嘛。所以你有一个修行的一个底子的话啊，有一个落实的实践的底子的话，我想你对我们大智都能上课所学到的这些观念呢、啊，一定会转化成为你人格上的一个非常坚强的力量，而这个就是我们菩提道最大的一个依靠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生命毕竟是要经过这个死亡而不断的轮回的，但是多少人面临死亡这一关的时候呢，可以说这个首先就面临这个临终的痛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隔音之谜，你隔了一个中阴身，你前世所学的你都忘光了，就变成马来西亚的猴子了、哦、所以我想这个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念佛三昧也好，或者是禅定这一方面呢，要下一个这个真实的功夫、哦、所以我想这个年我们向大家好好的把握、哦、好好的把握。那我们今天呢要接下来继续的讨论大智度论第三卷第14页这个地方。上一次呢我们特别讨论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大智度论呢所依据的大品般若经呢，这一部经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呢在灵鹫山说的经。那么现在就是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呢他在灵鹫山讲的经最多，而且都是讲的这个大乘的这个重要的经典，像我们般若经就是其中之一。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呢他就是要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灵鹫山跟佛法，尤其是大乘的佛法跟般若经的这个法门呢特别的有缘。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跟各位呢就是讨论过呢，就是说一方面是灵鹫山本身的一种自然环境呢是非常适合修行的，一方面它离城里面不会太远，所以对修行人他要托钵不会造成太疲劳，那么这是蛮重要，因为修行也不能饿肚子的、哦、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山虽然离城里面不太远，可是又不吵，那么这是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你的修行不会受到干扰。那么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跟各位讨论的这一段，就是说灵鹫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三世诸佛呢只要他到娑婆世界来成佛，只要他到娑婆世界来说法，大部分都是选择灵鹫山这个地方。所以就是灵鹫山这个环境跟佛法的因缘就不是这一世而已，它是跟十方的这个三世的佛都是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缘分。那么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就是在大智论第三卷第14页的 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我们看到呢最后一句话，复次长老摩诃迦摄，就是我们上次把这个论文呢也初步的念了一遍，就讲到这个大迦摄尊者呢，一方面他在灵鹫山完成了佛教的经典第一次的结集。那么我们在第二卷的时候呢，曾经有相当长的篇幅，也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讨论，就是佛教的经典第一次结集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结集呢，就是在灵鹫山完成的，啊，在灵鹫山完成。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接下来所谓的长老摩诃迦摄与奇都，对不起，奇奢窟山就是灵鹫山啊，集三法藏就是结集这个三藏经典啊，第一次的这个结集。那么为了要度化未来世的这个众生，然后度尽，所谓度尽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经典的结集完成之后呢，欲随佛入涅槃。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呢？就是说大迦摄尊者觉得他在人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他也要入涅槃。但是各位要知道呢，大迦摄尊者入涅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缘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第一次的一个结集大会的召集人，而且怎么呢，他负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精神任务。这个精神任务就是说，他要把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法跟未来弥勒菩萨降生到人间成佛的时候，他是这个法的传递者，他要出来印证弥勒菩萨将来所说的法跟释迦牟尼佛说的法是一脉相承的。那这个历史任务就不只是在眼前，就是这一生而已了，这个还要延续到未来世，也就是弥勒菩萨成佛的这个时候。所以上次我们所念的这个大智度论的论文呢，主要呢就是讲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我想在文字上我稍微再做一点说明啊，让每个同学呢都能够更清楚。我们看到说，度尽欲随佛入涅槃，亲遭着衣直播入王舍城其实矣。那么就是说，在完成的这个结集大会，我们知道这个结集大会呢，有的经典是说三个月完成，不过我们看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我想大概是八个月，就是八个月之后呢，那么完成了这个经典的结集之后，然后怎么样呢，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呢，着衣直播进王舍城去乞食。我们看到这个从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大迦摄尊者乃至后来很多的大成就者，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色。这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修行上的大成就者，大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啊，他一定有一个风格，就是他在整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他的风格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佛即使到了80岁的这样一个受到所有的这么多的这个帝王高度的这个尊敬，有这么多的这个有钱的这个信徒，但是佛呢还是一样每天带着弟子们去行脚，带着弟子们去托钵，他没有享受任何的这个养尊处优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一个大成就者，一个大修行人，这样的一种精进的精神，这是我们永远我们要放在这个心里面来学习。虽然我们现在在家生，我们不一定是说像这些大修行人说是要去托钵了啊，去行脚，但至少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走修行的路，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典型要放在心里面，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大迦摄尊者也是表现这样一个精神，就是他完成了他的任务，然后在他入涅槃之前呢，他还是进王舍城去乞食，然后呢回到了这个灵鹫山上这个奇奢窟山啊，就是这个拉加库塔，就是这个灵鹫山上面去呢，然后告诉这些弟子们说呢，我今日入无余涅槃，就是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所以我现在要进无余涅槃，然后怎么样呢，要去等待去迎接我第二个重要的任务。 那么这个论文的后面就是要详细来说明这一点。如是欲已呢，就是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呢，入房结家夫坐，就是进到他的这个疗房里面去呢，然后就所谓家夫坐就是盘腿而坐了，啊，盘腿而坐。诸无漏禅定自熏身，那么大家受尊者所已经修持成就的这些所谓无漏禅定，诸位，当我们学习到佛法里面无漏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它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无漏就是不漏嘛，不遗漏嘛。那什么是漏呢？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什么叫做烦恼呢？烦恼我们也可以非常具体的讲，烦恼就是指贪嗔痴慢疑。所以无漏就是已经他的起心动念，他的言语，他的举止没有夹杂任何的贪嗔痴慢疑的烦恼，这个就是无漏。无漏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最重要的目标了。我们学习禅定也是一样的，我们要非常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起心动念呢、啊，常常不是一个念头两个念头三个念头，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凡夫地啊，我们的念头是什么呢？是一重一重的，就是所有的一个念头啊，其实是夹杂着很多相关的念头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件好事啊，或者是要做一件修行上的事情，我们往往不是一个单一的动机，我们往往是在那个动机的当中怎么夹杂着很多的念头。你的当你的禅定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会觉察到，哎呦，我这念头怎么这么杂、啊？所以哈、哦，即使我们在凡夫地啊，即使动一个善念，这个善念都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因为夹杂很多贪嗔痴慢疑啊。有时候要对人家说一句好话，固然你的动机说这个好话的动机是好的，可是说那个好话的那个同时，又很多的杂念，很多的一些有漏的因缘呢环绕着。所以我们在修行上啊，诸位不要看表面，修行最要紧的就是随时要检视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这个念头是不是清净的，我这个念头是不是纯洁的。一个人能够起一个纯洁的念头，清净的念头，守住一个清净的念头，这是修行路上最大的福报。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哈，你的心念越单纯，你学佛越容易得力。世间法为什么我们说学佛有八难，其中之一啊叫做四字变冲。因为四字变冲啊，就是你思想太复杂了，你的念头太复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迦叶尊者呢，所谓诸无漏禅定自熏身，就是说他修学的这个禅定呢，是已经在无漏上面呢，这个无漏法上面有所成就了。这个禅定是清净的，这个禅定是慈悲的，所以他一打坐，就是这种这个无漏禅定呢，所谓怎么呢？这个戒定真香啊，就是我们这种清净的这种禅定本身呢，它就有一种庄严的力量，所以叫做无漏禅定自熏身。摩诃迦叶诸弟子入王舍城，遇诸贵人，知佛尊者摩诃迦叶今日入无余涅槃。那么摩诃迦叶的弟子们，我们知道这个摩诃迦叶有很多追随他的弟子，因为他在皈依释迦牟尼佛以前呢，他就是一方的教主啊。但是后来跟释迦牟尼佛一见面，他知道这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所以他的弟子们都跟着他皈依了佛陀。那么但是这些弟子们一直是对这个摩诃迦叶呢非常的尊敬的，好，所以呢这些弟子们就到王舍城里面呢，告诉这些护法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师父 摩诃迦摄呢，今天也要入无余涅槃的吗？诸贵人闻是语，皆大愁忧。佛以灭度摩诃迦摄，慈复佛法，今日复欲入无余涅槃。诸贵人、诸比丘、普实皆共集奇色库山。那么就是说，这些护法们听说这些就很着急了，因为佛已经入灭了。那现在连这个代表佛陀来教化这个弟子们的这个长老大迦摄尊者，他也要入灭了。那我们要依靠谁来教导我们呢？所以这些人就赶紧的到了山上去了，那么要来见这个大迦摄尊者。长老摩诃迦摄普实从禅起入众中坐，赞说无常。那么这个时候摩诃迦摄呢，他就看到大家都到山上来看他呢，那么就从禅定中起来，然后进入大众中坐下来，那么对着大众呢赞说无常。诸位一定会很奇怪，就说我们都是感慨无常的，为什么会赞叹无常呢？诸位，无常是中性的。我们一般人讲无常呢，是说哦，花凋谢了，这个月亮呢从月圆呢变成月缺了，那么人呢老了，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生命呢，它这个步向了这个一个终点了。我们大部分人一讲到这个无常，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其实我们想想看，花开算不算无常呢？本来没有花开啊，花苞它变成开放的，这也是无常啊。月亮从这个初月、新月慢慢的变成月圆，这也是无常啊。小孩子生下来，这也是无常啊。他很小，然后慢慢的长大，这也是无常啊。所以无常是中性的，无常它显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变化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变化可能性它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不好的。因为无常，所以我们会进步啊。因为无常，所以我们进步，如果没有保证的话，我们会退步啊。所以无常同时显现了进步跟退步的可能性。所以要赞说无常，就是我们知道无常是我们的老师啊，无常一直在教导我们。所以看看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呢，前几年是不错的啦，现在走向日本的后尘。为什么？泡沫经济啊。台湾的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那么好，可是表现在某一些像股票的什么这个上面，哦，好像台湾这个一片繁荣了，这叫泡沫经济。日本十年前就出现这个问题了，而我们现在是步上这个后尘。无常啊。但是诸位，如果你从这个地方说，哦，对对对，现在台湾的这个有一点金融上面的风暴了，然后这个经济上好像有一点衰退的景象，所以我们不能不感慨无常，也不能不赞说无常啊，好像讲这无常都讲得很无奈了。其实我们也知道，经济永远就是跟波浪一样的，它有低潮就一定低潮，其实是在酝酿另外一个高潮。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无常是中性的，无常是中性的。所以我们人生啊，有时候会处在顺境，有时候处在逆境。我们要走修行的路呢，各位就一定要记得，不要说哎呀顺境，我现在处在顺境，所以我修行很容易。其实啊，顺境可以修行，逆境也可以修行。人生最可怕是什么？在逆境的时候呢自暴自弃，在顺境的时候呢醉生梦死。这种人几世人求干没有用啊，他因为这一生你顺境也不修行，逆境呢你也不修行，你这一生还有什么成就？你这一生只是在糟蹋自己，只是在消耗你的福报罢了。我们要知道，顺境的时候多修福德，我们处在顺境，我们生命中拥有比较多可用的资源，所以要及时的把这个生命中可用的资源转化为我们菩提道的资粮。哎，不是我们常常去跟人家结缘啊，我们常常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啊，我在顺境我比较有力量做这些事情啊， 这些今天的结缘就是我明天菩提道的最重要的支撑，就是我未来菩提道的资粮。那逆境呢，多修智慧。逆境因为你身边的资源可用的资源减少了嘛，那你就多修一点智慧啊。所以啊，顺逆皆方便，圣性无不通。我觉得我们要走修行这条路啊，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随时要保持这个精进的心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反正顺境也是无常，逆境也是无常，所以我们要随时拿无常来警惕我们自己，而且不要因为无常而泄气，也不要因为无常呢而这个自暴自弃。我觉得这个随时想到无常，所以我们对生命的真正的价值会有一种比较真实的体证。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凡是会被无常淘汰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但是我们在佛法上的精进，我们自己的慈悲心的开发，我们的智慧的增长，这种东西啊，无常带不走，无常带不走。我知道诸位来这个地方共修呢，每个星期花在这个地方两个小时，但是来我的路上花的时间更多啊。那你可能要把很多的事情把它放下来，甚至有一些应酬啦，有些都是蛮辛苦的，要安排来这里参加一个共修也是相当不容易啊。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共修的可以生生世世跟着你，你今天赚很多钱不一定跟着你，但是你在这里学到的智慧它是跟着你的。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在这里成就的共修的业是善业，是智慧的业，这个东西永远跟着我们走，这就是我们菩提道的资粮。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大迦叶尊者呢，他赞说无常，就是无常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重建，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开展，我们生命可以不断的有一个理想。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变的，我们生命的理想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变得不可能了。说一切有为法，因缘生故无常啊。为什么要强调无常呢？佛教讲的无常呢，并不是消极的。佛教讲无常是从一个角度出发，就是什么？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有因有缘，世界生；有因有缘，世界灭。诸位千万不要弄错这个句子哦。有的人说呢，有因有缘，世界生；无因无缘，世界灭。这就不对了，没有因缘世界怎么会灭呢？也是因为因缘的改组，所以这个世界会灭。所以有因有缘世界生啊，有因有缘世界灭。而且这个灭不是不好的意思，这个灭是一种因缘的改组。诸位，我们要有一种心理的一个自我的锻炼，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因缘都不会停留在那里不变的，我们生命中因缘是不断的在改变。比如说我们有的小孩，小孩他慢慢长大他有自己的思想啊。我们要随顺这个因缘的转变，最重要的是说在因缘的转变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去做这个因缘转变的主人，而不是呢因为因缘一转变我心做不了主了，我马上被这个因缘的改变之流呢在这个狂涛激浪当中我沉默了自己啊。这是我们面对因缘，我们面对无常应该有的认知。本无今有，已有还无，故无常。本来没有的现在发生了，本来存在的现在不存在了，所以这就是无常的现象啊。因缘生故无常，无常故苦，这是很重要的。佛教讲这个苦呢，不是鸵鸟主义的这个方式去说这个苦，而叫做世间明明有很多快乐，你们佛教徒都说这个世界是苦的，你们实在是太笨了，有快乐不会去享受。 佛教讲的苦呢是非常实际的啊。我们以前跟各位分析过，什么叫做苦苦，什么叫坏苦，什么叫行苦。苦苦是本来是痛苦，当然是痛苦嘛，所以叫苦苦嘛。坏苦呢是所有的快乐最后都会失去，所有的快乐最后都会引起感官的疲劳，所以最后会变质，所以叫坏苦。然后行苦是时间的延续本身会造成很多的改变，你头发会渐渐的白啦，你牙齿渐渐的会动摇啊，你脸上渐渐的会有皱纹啊，你慢慢你的背会驼下来啦，这些都是不能避免的，时间的变化本身一定会带来这种苦，这叫行苦。而所有这一切的苦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无常。无常使得我们做不了主啊。你如果年轻的时候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有多漂亮，那你年纪大了之后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就会有多痛苦，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失去了那个原来有的快乐呢，相对的你起来就是痛苦啊。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呢，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学佛的同修呢，一定要多重视自己的内在。